弟兄姊妹，圣诞蒙恩，我们圣诞蒙恩是因为有救主。圣诞是关乎我们人从罪里面得到拯救，快乐是因为主已经救了我们每一个。所以圣诞节我们不可以不提罪人得到福音这件事。而今天我们读的约翰一书是最后一段，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摆上祷告。圣灵，愿你引导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的说话，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践行真道的力量。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5章21节，一起读吧。孩子们啊，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孩子们啊，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温柔又坚定劝勉的语气，过去在不同的段落你都见过这样的称呼。不过这个书信呢，用偶像作为最后的结束，而不是一般在书信里面见到的问安。难道约翰想在这里讲完最重要的总结5章13至20节之后，顺便劝勉主内的孩子啊，不要拜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偶像顾名思义就是假神，那些四处可以见到的异教的神像。如果约翰是想提醒弟兄姊妹不受社会当时社会的异教啊，或者偶像崇拜风俗所迷惑，那就加了这一句咯。但你想想，我们读了整卷的约翰一书，其实一直都没有提过关于实体偶像的问题或者异教的事情。会不会这一句有点像以前手写信啊，写完晒了签埋名了啊，还有一句 PS 记得穿多件衣服啊，上次欠我的钱记得还啊，这样啊。不过你现在不写信了，可能你上网打个贴文，打了个正文了，然后还想加多一句，那打个井字咯 hashtag， 是不是这样呢？还有一件事想讲，顺带一提，偶像不单止是代表着那些假神或者雕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都相对着刚刚的上一节二十节那里提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神，然后提偶像，你看到吗？真和假的对碰，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不断提到光和暗，提到神的子女和属于魔鬼的，好多个对比，呢度就提到真神同偶像嘅对比。系啊，偶像唔单止系一尊神像之外，亦都可以代表住一切代替扮演扮作上帝嘅人事同埋物品。你当正佢系真系神上帝咁样拜嘅，咁重要嘅呢一啲嘅人事物。不过呢个解释依然未解决到嗰个 P.S. 顺带一提 hashtag 嗰种嘅感觉。如果我们用回约翰一书的处境，你留意回约翰在这句说话里面，他还提一个动词，孩子们啊，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在原文是表达着好像这个英文译本这样说， keep away from， 确保你自己是远离，即是你现在很明白了，即是疫情里面啊，隔离哥是这样咳，你就确保跟他距离了，远一点了，即是不要接近啊，小心提防他，是不是？在这一段整个书信里面，到底约翰要提那些人什么东西呢？小心些什么呢？辨别些什么呢？你记得约翰提的提防那些分裂出去的敌基督者，以前是弟兄，但是他们出了去全讲敌党基督的道理，你要小心那些讲大话的，他们继续去骗你，你要辨别灵啊，不要凡灵都信，不要有些灵界的事情你觉得很犀利，你要去辨别可能是敌基督者的灵，亦都可能出自假先知。 keep away from， 保守自己远离这些的事情。是的，如果当人去拥抱接受一些虚假的道理，当为真理这样去接纳相信这个否定神启示的虚假道理 亦都成为偶像。我哋明啦，有咗呢个理解咧，阵间会帮我哋明白一个更加难嘅问题。头先你听主席去读经嘅时候提到一样嘢，咩叫做至于死嘅罪？喺嗰度我会再同大家分解。我哋睇翻呢一个最后段落嘅开头嘅头一句十三节，一齐读啊！预备起，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这些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好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再次总结写呢封信，点解要写啊？佢系要你哋呢啲相信神儿子名嘅人知道自己有永生。全卷书嚟到最后，佢再提呢件事，即系话当时信主嘅人有啲唔肯定啊。神明明应许咗俾信主人有永远生命，呢个第二章讲嘅，而且神已经赐咗俾你哋啦。约翰话：你有呢个永远嘅生命噶啦，呢个五章十一节上个礼拜讲嘅。只要你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一节对上五章十二节讲的。那为什么有耶稣就有永远的生命啊？因为耶稣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约翰一书一开头就讲了，第一第二节，这永远的生命是约翰和使徒已经见过、观察过、亲手摸过，并且为他作见证向你们宣讲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神的儿子住在你里面，你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那问回你了，你怎么知道神的儿子住在你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有永生？大概当时的信徒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被人去迷惑、欺骗、误导。原来是可以 check 的。约翰不是提到，当然内里面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印证，但外在也有一些生命的迹象，这个永远生命的状况是看得到的。那就 check 一下咯，你有没有爱弟兄啊？如果你爱弟兄，第三章十四节说你就已经是出死入生，离开那个死亡的状态，进入一个永远生命的状态。一定是你没有爱弟兄、啊，你恨弟兄、哦，三章十四节话你仍然住在死里面，咁唔掂啊！恨弟兄就系杀人，喺里面冇永生。三章十五节再强调，谂翻你自己，我相信你都会有去彼此相爱、去爱弟兄姊妹嘅时候，但你有冇恨过弟兄姊妹？恨过同你一齐翻教会嘅人？恨过都是同是基督徒，不喜欢他们，嘲笑他们，甚至恶待他们。喂，如果这样很大件事，是不是、就是在死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回去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十四节的最后那两个字，我们怎样有这份的确信 Confidence， 可以有一个很肯定的，我哋能够坦然无惧嘅，其实另一个翻译就坦然无惧，喺第四章都用过噶啦。点样可以坦然无惧嘅嚟到神嘅宝座面前，能够堂堂正正企喺个审判台前呢一个问题？咁要 check，除咗睇你有冇爱弟兄姊妹，仲有冇第二个方向可以 check 到我哋有冇呢个永远生命嘅生命迹象啊？第十五节一齐读啊！
既然知道他垂听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事，我们就知道我们向他的请求必获得接纳。
当你试过祈祷蒙应允，你就确实知道这位守信用众承诺的神，他应承给你的永生亦都已经赐了给你，你有他听你祈祷，有这种生命迹象，是有生命力的，是有互动的，同神是有关系的。神垂听我们的祈祷，神垂听我们的祈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二十节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祈祷能够畅通无阻，因为神就预备了神的儿子来到，他已经来了，打通了这条通道，打通了这条线路，绝对不断线，永远在线。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各位，圣诞节就是去纪念神赐下独一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成为我们同神之间那个唯一的通道，好像这个图一样。当我们奉主名去祈求，父神一定听。神的儿子已经来到，祂令到我们得到真理，让我们认识这位真神。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真神，你认识祂就认识父。你认识神的话，你明白神对你人生的旨意，你按着神这个旨意的祈祷，求先十四节就说了，神一定听。你就查到你有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使我们得着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刚才讲过，你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确据。当我们的祷告被垂听，是告诉你，你不是你的信徒生命不是一个微弱的呼吸死下死下的，却是你是有强劲的生命力，不断和父神去互动。你确确实实因着你有着神的儿子，就有永远的生命。你可以确信从今天可以一路行到最后，坦然无惧。不过咁，当我哋去检查自己信仰生命嘅状态，你咪会发现问题咯。头先讲嘅有恨弟兄，点算啊？明明我哋都好知道，凡系从神生嘅，约翰再重申系唔犯罪噶。约翰指出神嘅儿女唔犯罪，另一个译本让我哋更加明白，唔系一啲罪都唔会犯。而在这里是说 Does not keep on sinning， 这个英文另一个译本，你不会持续继续犯罪。以前是你控制不了自己，你是罪的奴隶，你必须要这样做，你没办法自拔，但是耶稣基督来到救了你，你应该不会再在罪中。这个不是你新生命的惯性，不是你新生命的本质。但同时我们又很确实知道，哎呀，是我们是属于神，不过全世界都伏在恶者之下嘛。我们信徒就是被恶者和这个世界不信的势力围绕，好像这幅图那样，随时都被煽低。那怎么算啊？跌倒我们会，失信我们会。如果看回约翰一书的讲论，我们是理解到神的儿女不会倾向犯罪，不会愿意持续犯罪，不会不断在罪中停留，将它成为一个习惯。另一个英文译本这样译得好， Do not make a practice of sinning， 你不会将它成为你每日去实践的事。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保护他们， For God's son holds them securely，好安稳，神的儿子来到，让你好安稳地样得到保护。就好像这幅图那样，一个极限的运动，跳伞。你不懂跳伞的，但当你去玩这个运动的时候，就有一个跳伞的教练会将你和他 securely 好稳阵绑在一起，他揽着你跳伞，保障你在跳伞的过程里面。当然他会教你，如果你能够自己拉到那个降落伞去到某个高度，你就拉啦。不记得拉不紧要，我都会帮你拉。教练会确保这个降落伞打开，让大家安全着陆。除非这个跳伞者在半空当中一路不合作，一路自行挣脱个安全带，拍猛拍打教练的手，不要拉那条绳啊。咪自己喺半空俯冲，咁就必定坠地死亡咯。但系个惯性你唔会嘅，你系希望安全降落嘅，得生，唔会持续嘅走向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信徒系有机会会犯罪，咁点算啊？唔好唔认，唔好收收埋埋，快啲攞去神嘅恩光里边去照耀。神预备了解救方案给你的了，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让你怎么样啊？一章九节一起读啊。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能够去承认自己的罪，而神一定听，神一定赦免。五章十四节讲的嘛，那是按住他的旨意，他给你有神的儿子，你在神的儿子里面这样去祈求，是按住神的心意求，犯了罪，奉耶稣的名求赦免。他会垂听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事，包括你为你自己各种的罪求赦免。我们向他这样的请求必获接纳。五章十五节这么讲。但是来到我们最难解的一节了。一起读吧。
如果有人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祈求神，必把生命赐给那弟兄。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人，也有至于死的罪，我不是说他该为这罪祈求。
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可以为他求赦免，彼此代求，在群体里面互相认罪，神会听，神会恢复他，挽回他，让他得回这个永远的生命，即是最后会认他。但是最难解的那一句，咦，也有至于死的罪、哦，咁而且系你求都唔使求啦，我惊唔惊啊？惊，快啲讲俾我听咩罪，睇我唔好做啊？系咪啊？最好有份清单，边啲系呢啲至于死嘅罪，咁就避免啊！就好似而家咧，我哋出街食饭啊，你食饭之前去边间餐厅，你会睇定个食评嘅，睇下啲网站噶，边度四星五星先至去啊？放心啲去食，如果嗰啲一星啊，好多负评啊。肯定有福，不要上当。有个清单让你懂得去揀。那罪有没有清单的？你印象中好像有、啊。譬如在旧约里面讲到哪些事不可以做，你想起十戒了。当然十戒其实不是罪的清单，下一季我们会讲。生命记讲到不同的罪的处理。新约也有不同的经文列出很多的罪。启示录亦都有讲边啲人系嗰啲不得赦免嘅人，好似真系有个列表、哦。于是以前罗马天主教廷就有咁嘅清单，其实而家都有，将个罪行分成咧可以原谅嘅小罪，同埋咧可以失去救恩嘅大罪。你想唔想睇下咩清单？你见到好多密密麻嘅字，我特登遮住，等你唔好对下自己有冇嗰啲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本来就是教廷以下的修道士。当他还在修道院的时候，他经常为自己的罪，为自己可能犯的罪，为自己未犯的罪去忏悔。所以忏悔到即为他听取告解的人晕陀陀的。有一次他就跟这个告解的人去对话，他跟这个听他告解的人去讲、如果我没有犯那些罪，不过我又想起那些罪，那怎么办啊？对方就答佢：咁你唔好去谂嗰啲罪咯。咁佢就继续问：如果我话俾自己听，唔好去谂 A、B、C、D、E 呢啲罪，咁咪即系谂起咗 A、B、C、D、E 嘅罪咯？咁咪弊咯。嗱，我唔愿意想起嗰啲罪，为咗让嗰啲罪唔好进入我思想里边，我就要确保自己唔谂起嘅话，咁我就要谂起系边啲嘅罪。咁喺脑里边咧，咪谂咗一次呢啲罪咯。咁结果，哎呀弊啦！我真系谂咗呢啲罪，啊、哎，我要落地狱啦！佢好纠结。我记起自己咧喺中一嘅时候，个主日学老师就问过我一个问题：啊，你哋每日咧即系瞓觉之前会祈祷，为嗰日去感恩，为嗰日所做错嘅事去认罪，咁就安安乐乐去瞓觉，好好。但如果你听日啊，你翻学嘅时候犯咗一次罪，讲咗个大话。咁未到晚上去认罪祈祷，行出门口就俾车车死咗，咁你得唔得噶？哇！嗱，对于一个喺教会长大嘅乖乖仔咧，其实好惊吓噶。 是的，真的，哎呀，我即刻有个错觉，我要行得正，企得正，做得好，洗得干干净净，才去见神，才能够进天堂。不完美的话都要认到罪啊，认不到罪那怎算啊？你明白那种感觉，那种纠结吗？路德就是这样去问，我们日日去认清的罪，但是临死有一样东西未忏悔就死了，那么很大件事，一生谨慎一下就尽毁。当他研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的想法观念是错的。你不需要去找那个清单去看看哪些罪不要犯，或者知道了你就去认晒他，认到干干净，当然我们是要承认自己的罪，但那个不是让你上天堂的凭证。当他研读圣经的时候，他问什么是救恩，他再次明白到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犯的一切过犯是一切的，弟兄姊妹，一切的罪他为你而死，他所流出的宝血是足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亦都是约翰一书所讲的。所以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就指出罗马教廷对这个罪的分类的错谬。所以你一阵间完了崇拜，你不用上网找那个清单了。不过我们仍要问，什么是致死的罪？约翰说一切的不义都是罪咯，对，人人都犯了罪嘛，而且罪的公价乃是什么话？死。罪就引向死亡，无论大小就引向死亡。但如果这个罪能够得到赦免，那就不用死了。但如果这个罪不得到赦免，那就很糟糕，必死。不是肉身的死那么简单，而是属灵上同神永远的隔离，那种的永死。不得赦免的罪到底是什么？快点告诉我。三方面我们去理解。第一，我想你会想起耶稣基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讲过的说话。耶稣曾经讲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任何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人若亵渎圣灵，却永远也得不到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有一样，这段的说话庞伯仲讲了两句，往往我们就 miss 了这两句。庞伯说，这是因为他们，即是当时跟耶稣讲话的那班人，说耶稣是被污灵附身才能够行出那些神迹赶鬼的歧视。他们这种表达是什么？就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是神的工作，不接受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为神儿子所作的见证。上个礼拜是不是讲圣灵为子作见证？你不信圣灵的见证，不得赦免。留意个关键字是拒绝和不信。第二方面，我们又找回马丁路德出来。当他去研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发现是的，不是那一堆东西，做那一堆的行为，清理所有的忏悔得救，而是信就能得救，不信就被定罪。他看到那种不信和罪的关联，所以他后来的结论就是说，基督就是将不信称作唯一的罪。一样了，不信就是那个不能赦免唯一的罪。回来约翰一书的讲解，当人不接纳耶稣基督是神儿子这个真理，不信就没有永远的生命。约翰讲了很多次，是不是明显讲这里致死的罪就是表达着人去拒绝相信耶稣，拒绝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而来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头我先跟你讨论了最后那一节，很重要，对今天这一段最难解的地方的理解。当你拥抱否定上帝自己亲自启示这些的学说，你就是拥抱着偶像。因为这些假教导偏差的信仰就是不相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信 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他来为你所成就的，你不信，信自己以为是那些，信人地讲那些，就是不信耶稣，拥抱偶像。这些假教导其实的内容约翰不断去提的，不信就是怎样，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不相信耶稣为了除掉世人的罪，你和我的罪而死，不相信我们能够因信主的名称义得赦免，不相信圣灵由耶稣降世到今天为耶稣所作的一切见证。这个不信不就是至于死的罪咯？神预备了个救恩给你，你不信，那怎么救你啊？你有办法为他们求赦免的、哦、所以为什么约翰说不该为他们祈祷了，不用祈了，因为你没办法向神祈祷，神啊你原谅他们那种坚持不信，你不要罚他们进入沦亡啦，不得啊，不得啊，这样祈祷没办法获得应允的。要用跳降落伞的例子，总之救恩就好像你揽实这个安全带，无论你自己打开个降落伞又好，教练帮你打开又好，没问题，打开了安全降落，你就不可以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就这样飞下去，为什么我不可以不用降落伞就可以安全落地。喂，大哥大姐，没有降落伞你怎样可以安全到地啊？你不用问，你又不肯绑住在教练道，你又去打开个安全带又自己跳下去，那怎么帮你安全降落？问都不用问。约翰这一节的经文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重点不是分别出哪些罪大哪些罪小，哪些罪不致死哪些罪会致死，重点是信徒不要进入歪理而不信，不要拥抱这些假教导，是有时候你仍然会犯罪，你在基督里面祈祷，你不会失落个救恩的。我们看完了今天的经文，等着活在世上，将来到审判台前，在这一段路程里面，我们仍然有机会跌倒，偶然会犯罪，有时会糊涂，甚至真的可能有一刻听信错了那些歪理，生活上又没有爱恨弟兄，口讲爱神，心里面却不断憎恨人，这样的生命怎么办？约翰叫我们，你就去遵行主的命令，而且你回到个基础那里，你去找回神的儿子，不要离开这个基础，你就有 confidence， 有确信，有确据，因为从来都不是我们做多少，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神的儿子来到让我们认识真理嘛，让我们同神紧密结连嘛，是就算恶者和堕落的世界环绕我们，你不要忘记我们有神的儿子，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我们从神生的那个倾向是不会愿意持续在罪里面，犯错的时候你会纠结求神原谅的，我不可以再是这样的，你会有这种纠结，不会觉得很开心，偶然跌倒仍然有基督的保守让你安全降落，群体这个彼此相爱彼此代求的关系亦都是藉着基督的身体对你的保守，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有必定的救恩确据。最后总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远离不信的歪理，你全然去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现在已经有，不是将来，现在已经有这种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就是让你回复回你能够去彼此相爱的潜力，这样的生命是可以自自然在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学习去实践，让神的爱点燃， 实践出彼此相爱的诫命。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是你来到给我们有这一份完备的救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惧怕，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美善。求主帮助我们不被歪理所动摇，无论如何依然信靠你，就是神的儿子。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